好，今天我们看的是约伯记第十讲啊。那今天我们看三章啊，从第二十九章看到第三十一章啊。那今天我们看的是约伯他最后所说的话啊，约伯最后的一个结论。前面已经讲了很多的话啊，已经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啊。那最后他说的话是什么啊？我们来看。那其实之前我们知道说啊，一人受苦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讲啊，它是一个奥秘。明明知道这是出于神啊，可是我们却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明明知道说神他是一位良善的神，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好的，可是我们人怎么看啊，怎么样子好像不大好啊，这个事情到底合理还是不合理啊。有时候我们从我们人看起来啊，我们人好像说嗯，一定是我有道理啊。那可是在神看起来的话，我们人的理都不是一个道理啊。记不记得这个约拿，约拿曾经神叫他说你要传福音给谁？尼尼微人啊。尼尼微人是怎么样的人我们现在不大清楚啊，是很坏很坏的啊。我们看到 IS 这个组织坏不坏？
坏，
很坏的，对不对？杀人这样的哈，很恐怖哦。那尼尼微人是比 IS 还恐怖的啊！他不只是斩首，斩首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看已经受不了了。他那个斩首这个是太便宜他了啊！你要杀一个人，如果是斩首而已哈，尼尼微人他们杀人是怎么杀人？用酷刑啊！你知道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考古他们发现就是尼尼微人啊，就是亚述人所发明的。所以你要死，不让你死的痛快，而死的怎么样？很痛苦的死啊！所以比如说十字架啦，比如说把你吊死啦，把你丢到什么泥浆里面啊，很多很多那种酷刑啊。这种神爱不爱他们？神怎么可能会爱这些人啊？神说要审判他们的时候，这个约拿听了怎么样？很高兴，对不对？神终于这个是伸张正义的时候到了，对不对？可是神跟他讲说，你告诉他们神要毁灭，可是他想，哎，神叫他去告诉他们，万一如果他们悔改的话，这个他们不就逃过了吗？所以神叫他往东，他就怎么样？
往西。
我们只有我们的想法嘛。在最后，我们看到神就做了一些事情，让他不得不去尼尼微啊。那去了尼尼微之后，他就讲了一句话：再过四十天，神要请父毁灭这个城。那尼尼微人听到了之后，对吧？他讲完了，赶快跑掉啊！希望你没听到。不悔改的话，神一定会审判他们。结果偏偏他们就是悔改了，从上到下就悔改了。那约拿对这件事情怎么样？很不喜悦啊。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这些事情太不合理，这么不合理的事怎么会发生呢啊？那后来神就跟他讲了一句话，我们看这个经文啊，在约拿书啊，约拿书我们其实看到先知书里面有很多先知跟神在那边啊理论，像约拿就是一个啊。我们从比较是不敢跟神理论的，我们当中有没有敢跟神理论的啊？啊，看这些事情，神你为什么这样做啊？像哈巴谷我们也看到也跟神理论啊。那约伯也算是跟神理论啊，他讲了很多次，哎，神啊，我巴不得你在这里啊。你看第四章啊。约拿书的第四章，这事啊，约拿怎么样？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啊！然后就祷告耶和华说：“约拿书的第四章啊，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啊，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就急速逃往他斯。哎呀，把他这个心里的话说出来啊，说我。”其实就是怕你后悔哈，怕你讲说要毁灭，后来不毁灭哈。那现在呢，我看你真的不毁灭他们，哎呀，我死了算了吧哈。然后耶和华就说：“你这样发怒，合不合乎理啊？这事情合理还是不合理啊？”我们认为说这是合理啊啊。后来他神就做了一些事情啊，就让一个蓖麻树忽然之间长大，忽然之间死掉了啊。然后做了这个事，神要教导他第九节啊。因为约拿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啊，看到你没有这个毁灭这个约拿尼尼微城，他就很生气啊。那现在又看到这个你把这个树弄死了，他也很生气，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啊。然后神就对约拿说，你因这蓖麻树发怒合乎理吗？ 约拿怎么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什么？都合乎理。所以我们人跟神理论的时候，总是会觉得谁有道理啊？我们一定有道理的吧？这么简单的事情嘛，神你是公义的啊，你一定会惩罚这些坏人嘛，你一定会保护我们这个义人。可是偏偏这个事情怎么样？是颠倒过来啊！所以我们不明白这到底为什么啊？所以约伯也是一样啊，约伯碰到这个是苦事啊，他跟约拿所碰到不一样啊。约拿所碰到的是神并没有按恶人所行的去报应他们，那约伯所碰到的是神没有照义人所行的报应他。照理说你要祝福义人嘛，给义人得好处，可是现在不是颠倒过来了啊，所以他就这件事情他不明白啊。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看这个讲义啊，因为他讲的这个今天是讲约伯所说的最后一段话啊，所以很有意思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那讲义这边开始啊，约伯回顾从前，今天看的三章，第一章他讲到他过去从前啊的那个尊荣，神怎么样祝福他，哇，真的是非常好啊，非常荣耀。那第二章第三十章就讲到他现在的光景，现在是一个衰败的光景啊。然后在第三章啊，第三十一章的话就讲到说，哎，我是个义人啊，我就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所以约拿他回顾从前蒙恩得福，而今遭大患难啊，他无法理解其中的原因啊。为什么不理解呢？上礼拜我们看到哈，很多事情是什么呀？隐藏的，就像智慧是被隐藏的，所以智慧人要去把那隐藏的道理给发掘出来啊。那可是我们看到有些东西是隐藏的，对不对？隐秘的事是属神的，可是明显的事是属给我们的啊。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是明显的事情，那明显的事是什么呢？明显的事就是看到约伯你现在的情况啊，你过去的样子是什么呢？你有尊荣，可是现在你的样子是什么？是一个衰败的样子，是被神击打，被神苦待啊。这个东西我们看到非常清楚，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啊，而且是明明可知啊。所以我们人看事情都是从外面的，可是神做很多事情是里面在隐藏的。那我们想这个隐藏的事情要不要把它说出来呢？啊，你们里面有没有秘密？有没有隐藏很多秘密啊？都藏在里面啊，藏在里面别人都不知道啊。那这个东西要不要把它暴露出来？有时候其实不需要，对不对啊？因为这个东西，哎，很多事情啊，不需要给人家知道，只有天知什么？地知哈，我知道就好了哈，神知道就好了哈，我知道就好了。很多事情是神跟你之间的事情哈，不见得要说出来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也是一样哈，约伯的事情我们所看到是一个表面的，可是它里面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哈。所以人们从外在的现象，他就来对待约伯。所以约伯过去很蒙福很尊荣的时候，哇，约伯讲到说他过去真是好得不得了，大家看到他都很尊敬他，都要站起来啊。所以你们现在看到我有时候也会站起来啊，因为头上有点花白，在白发人面前要站起来啊，很尊重他。然后他在讲话的时候大家都静静的不说话，听他说话，这种感觉好不好？
好，
挺好的啊。有一天你们来当老师的时候，人家就是这样子，非得听你说话不可啊。哎，然后呢，哇，他走在哪里人家都是哦，在那边好像目光都注视着他，好像是光环都在他的身上一样啊。那可是到后来衰败的时候呢，哇，这个就完全颠倒过来了啊。因为当他衰败的情形啊，那些过去很尊敬他的现在的呢也都看不起他了。哎，不只是尊贵人看不起他，连那些下流的人怎么样，他也看不起他，甚至落井下石，给他吐唾沫，哎呀，你这个污秽肮脏啊，你传染病啊，我们要远离你啊。然后又嘲笑他啊，写歌在那边嘲笑他。所以约伯在讲到他后来的光景的时候，他讲说，哇，有些那些人哈，是实在是很卑贱的。他的父亲呐，当初给我做工啊，给我做那些狗要做的事情，我都不让他做。你看，非常卑贱的人，可是竟然他来嘲笑我，那种感觉怎么样？哇，很难过啊。所以这个他们去这样子对待约伯，而且你看他的朋友就说啊，约伯你现在做了这些，发生这些事情，你一定是做了不好的事情啊，所以他们去判断约伯。但是约伯心里面到底怎么样，人家知不知道？隐藏的东西是不知道的， 啊，所以约伯到底是你到底有没有做错事，到底有没有犯罪啊？这个东西人家只是想可能有这个可能啊，但约伯知道自己有没有犯罪，他知道他没有啊，我是个义人啊，所以他一般人没有办法断定约伯的内心到底如何，因为这个东西也是隐藏的啊。那约伯他就忍不住了，他就把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暴露出来了啊，他说来你们来断定我，看我到底是义人还是不是义人啊。所以他等于说就把自己的内心赤裸敞开，到第三十一章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讲，你看我这个人是好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呢，我跟我的眼睛立约，让我哇这个不能够去看看看到别的女人我就会动了淫念了。哇，你看他不道德标准高不高，很高啊。他就说如果我做了这个事的话，愿神怎么样子啊对待我，如何如何的，他发了这个发咒启示的话，等于说他把里面所有的情况都给暴露出来，都是赤裸敞开的啊。所以他为什么呢，为的就是要为自己的义来辩护，显出自己的纯正啊。所以他这样的话就好像是一台戏一样，就好像保罗他讲到说我们这个使徒好像被列在幕后啊，成了一台戏，叫天使跟世人观看啊。所以他把他里面的话全部都像吐露出来了，你干嘛，他把这些吐露出来的目的是什么，你们大家评评理啊，看这个事情是合乎理还是不合乎理，我这么好的人啊，呀我这个一个义人啊，完全纯正良善的竟然遭遇这个事情啊。他也跟神请神鉴察，神啊你鉴察我，看看我里面到底有什么不对的啊，你到底为什么这样子对待我啊。所以这是我们人的一个反应啊，我们认为说是哎义正辞严啊，我这个东西是我做的一定是合乎理的啊，那但是在神的眼中却不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我们从今天约伯所讲的最后一段话里面啊，我们分成三个段落啊。第一个段落是讲到第二十九章是讲到他先前的尊荣，先前的一个光景。那第三十章就讲到说现今的败落的衰败的情景啊，那实在是天差地别啊。那第三个段落是讲到他为自己的义来辩白啊，然后他把内心的一些情景暴露出来啊。所以约伯这样子做对不对，好不好，我们一般人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你们来评评你来看看啊。可到后来其实啊，神的用意是不是这个样子，神的意思可能不是这个样子啊。很多事情是隐藏的啊，但隐藏的不见得一定要把它暴露出来啊，你把它暴露出来就没什么了不起了，但如果你没有这个把它弄出来的话，你就显出它的宝贵，但你弄出来的话怎么样，就不 显得不怎么样，甚至可能还有一些东西还有问题在这里啊。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约伯，主题是讲到约伯他的自义啊，他自以为义，他把里面的一些情景说出来了，也没错啊。大家来评评你，看他是不是义人？我们怎么看评断的结果？他是不是义人呢？他是义人啊，神也说他是义人，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敬畏神啊。那但是，有些东西其实不需要暴露出来，因为当我们暴露出来的时候，那个价值就怎么样，就差了啊。但如果是我们能够啊，接受，坦然的接受的时候，那情形就不一样啊。所以从约伯记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啊。那约伯后来也知道说，哎呀，这些话该说还是不该说，可能是不该说啊。他开始的时候哇，你知道越讲就越话就越多了嘛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啊，碰到有些冤枉的事临到我们身上啊，人家一说你不对的时候，你要为自己辩护，你发现哎，我以前怎么好像说话还不那么流畅，为自己辩护起来的时候哇滔滔不绝哎，发现我的口才是这么好好，那所以我们看约伯的情形就是这个样子，你看他讲的话比他三个朋友三个加起来都还多啊，所以很有意思啊。从约伯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属灵的功课可以学习。好，我们来看二十九章啊。二十九章一开始约伯又接着说，因为三个朋友已经怎么样说不出话来了啊，被他讲的哑口无言啊。那他怎么说呢，那约伯说到他先前的荣耀，先前他是蒙神赐福啊，在神面前显出尊荣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情形就好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不是这个样子，耶稣基督过去也是一样跟神同等啊，他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啊，他在创世之前就与父同享这个荣耀。所以我们看约伯的光景，我们在知道说看约伯记可以看 从耶稣的身上来做一个对比啊。所以第一个，约伯他过去是很尊荣的，可是他后来怎么样，降卑到一个不能再卑微的地步啊，变得是很污秽，好像很糟糕很败坏的样子啊。那耶稣也是这个样子啊，也是从高天降到最卑微的一个地步啊。你看他说，约伯又接着说，唯愿我的景况如同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啊。那时他的灯照在我的头上，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啊，全能者仍与我同在，我的儿女都环绕我，乃多啊可喜我的脚，磐石为我出游成河。哇，这种好不好？非常荣耀，对不对？他说他想不想回到那个过去的光景？非常想要啊。可是现在的光景是怎么样？降卑到一个哇，非常人都看不起的一个情况啊。耶稣也是这个样子啊。耶稣降卑之后，他还想不想再回到从前的荣耀？他也想啊。他说：“父啊，现在求你啊，同我享荣耀，就是在创世之前啊，我与你同有的荣耀啊。”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时候会让我们经历到一些，有时候叫我们带到低谷当中。那个低谷只是一个过程啊，将来会不会回到将来的荣耀？会哈，而且是将来的荣耀比先前的荣耀还要更大哈。我们看那个耶稣也讲过这句话哈，你看在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他做的祷告第五节，他说：“父啊，现在。”好，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对，所以他过去耶稣在与神同在的一个荣耀当中跟神在一起，可是现在降卑，他降卑马上要降到最自卑最自低贱的一个情形啊，他会被挂在十字架上啊，他会被羞辱和对待。那我们看到也是一样啊，那最终神要把耶稣高举，回到他先前那个荣耀里。所以约伯说出他心中的愿望，求神让他恢复从前的荣耀，就是神与他同在啊，他跟神有那亲密的关系。现在感觉上啊，他跟神是隔绝的，他不只是人在厌弃他，他觉得神也在弃绝他，神也在苦待他啊。他不只是朋友在那边指责他，而不只是有些下流的人在那边哈嘲笑他、讥讽他，他发现神好像也在苦待他。那这个是耶稣也是做的一个祷告哈。我们人最终是要跟神在一起，那里是好的无比啊。那但是我们在进到那个好的无比之前呢，我们要经历什么？跟他同受苦啊，因为这是一个进到更大的荣耀的一条道路，这是神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做的啊。所以过去呢，是神在保守他哈，神过去怎么样保守他哈？在约伯记第一章第十节有提到说，神设下篱笆啊，他保护约伯和约伯的家，还有他一切所有的。你看，神保护我们好不好？哇，不错啊！我们也常常这样子哈，说哎，神与我同在，也保护我的家人啊，也保护我的财富，我的所有的这一切啊，不要让仇敌来夺去啊。因为神做他的灯光，这边有讲到哈，约伯说那时神他是做我的灯光，如果有灯光在的话，怕不怕黑暗？我们就不怕黑暗啊，黑暗就不得临近啊。就好像在撒迦利亚书里面讲说哈，他做我们四围的火尘啊，他会随时保护我们啊。所以你看神在保守他，而且呢，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啊。哇，这什么叫密友之情？密友就是神跟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有很多秘密，你知道，有些事情你可以跟别人可以知道，别人知道都是表面的啊，但真正的你内心的话，你会跟谁说？跟你的好朋友说嘛，对不对？哎，这个好朋友你知道说他会替你保守秘密。所以我们跟神之间也是一个这个样子啊，神他要不要我们知道有关他的事？神的事都是隐秘的哈，隐秘的事他要我们知道，但是我们要跟他发展成一个朋友的关系。如果我们跟他只是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会知道他的心意哈。 所以这边讲到说，约伯他已经跟神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朋友的关系啊。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谁是神的朋友？亚伯拉罕。好，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好，摩西跟他面对面也像是朋友一样。好，所以你做神的朋友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五节，耶稣跟他的门徒讲说，从今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了，我称你们为什么？朋友。朋友跟仆人的差别在哪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啊，主人心里想着什么会不会随便讲出来？不会啊，会跟谁讲？朋友啊，朋友会知道。所以亚伯拉罕跟神亲密关系也是一样，到一个地步啊，神突然就讲一句话，我要做一些事情，岂可什么瞒着亚伯拉罕啊？所以如果你们跟神关系发展到非常亲密的地步的时候，神会很多事情告诉你，神会告诉你下一任美国总统是谁啊？神会告诉你下一任台湾总统是谁啊？所以这个是我听过有一些属灵人啊，他说神告诉他下一任总统是谁啊，真的就如他所说的啊。但这个事情神并没有要他去公开出来啊，这个事情是神给他的。所以我们看到跟神发展成密友之情，就是神隐秘的事情，我们也都可以跟神分享啊。他说住在帐篷中，帐篷中的意思就是在我家里面啊，或者说我们现在知道帐篷就是我们的身体啊。以前亚伯拉罕跟神有没有这样的关系？有哈，他跟神一起吃饭啊，所以吃饭就代表说他跟神就是发展出一个朋友的关系啊。所以常常有时候我们讲到跟神相交，跟神相交的意思就好像是一同坐席啊。所以圣经上讲到说，当我们跟他一同坐席、一同吃饭的时候啊，就是跟他有个亲密的关系。而且约伯是在什么时候就认识这位主呢？他是在年轻的时候，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啊。所以传道书那边讲说，你要趁着你的年幼的时候当认识造你的主，因为认识神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跟他成为朋友啊，这需要时间慢慢的发展。所以到他后来生命成熟壮年的时候，哇，已经发展出密友之情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要趁着我们还年轻啊，我们现在都很年轻啊，就好好的去发展跟神的关系，这样子哈，你跟神就会很多的事情神会把它分享给你啊。所以有了神跟我们在一起可以相交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你的生命是一个什么丰盛的生命。所以后来这边讲到，乃多可洗我的脚，磐石为我出油成河啊。这个讲到奶，讲到油啊，油可以代表圣灵啊，奶可以代表神的话啊。你对神的话，开始你就很喜悦神的话，神的话就好像成为食物啊，不断的供应你，不断的开启你啊。那你就对神不断的认识啊。这边讲全能者与我同在，我的儿女都环绕我啊，我就结出很多的丰盛的果实。从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啊，一个跟神发展关系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啊。那他这边讲到全能者啊，全能者很有意思啊。约伯我们知道他是在摩西之前，亚伯拉罕之后的啊。所以神启示给亚伯拉罕，神的名字叫什么？全能的神啊。全能的神是什么意思？原文叫 El Shaddai 啊， El 是神， Shaddai 是就是我们把它翻成全能。 Shaddai 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哺育、哺乳、供应你一切的需要啊。所以亚伯拉罕所认识的是这么样的一位神啊。那全能神是这个名字是代表什么呢？那在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就提到说，亚伯拉罕所认识的神是死无变为有，死无变有之外还有一个叫做死人从死里复活。死无变为有的意思是什么？你本来没有嘛，他就给你，对不对？你高不高兴？很高兴啊，对不对？哇，我本来是空空的，亚伯拉罕没有孩子了，那结果谁先生给他孩子，生给他所有的财富，很好，对不对？你相不相信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你是认识神是这样的神还不够，还要认识神是怎么样的神？神是使人从死里复活，意思就是说，神给你的一切，有一天神跟你说，把这些给我，献给我，献上燔祭，你给不给啊？已经给我了，你怎么把我收回去呢？就像那个以撒，你给我以撒，我怎么把它再献给你呢？可是神要我们的就是把神给我们的，我们怎么样？再给他之后呢？亚伯拉罕想说太可惜了吧，对不对？可是他有个信心，相信什么？神会使什么？ 死人复活。所以当他献以撒的时候，在圣经上有提到说他为什么后来献以撒，因为他一个信心进来了，一个信心进来，知道说神会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啊，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讲到，所以他就有这个信心，相信神能够使死人从死里复活，他的儿子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经历有两个，第一个是经历到神赐给你的，第二个你要经历到什么呢？神有一天可能把你那些拿走的时候呢，你相信神仍然会赐福给你。可是我们人的反应是什么？我才不要啊！你给我这个，我再给你，太亏了啊！我要看到手上紧紧抓住，我才相信你是在祝福我。把我拿走了，你怎么是祝福我啊？可是神就说：“放手，放手啊！”放手的意思是什么？因为神要给我们更多、更大的啊！所以后来当亚伯拉罕真的是献上以撒的时候，哇！神说：“哇，因为你献上以撒，我就要赐什么？赐大福给你啊！过去你的子孙像是……”啊，天上的地上的沙，现在呢不只是地上的沙，海边的天上的星，各方面的啊，所以神所赐的是一个更多。好，那约伯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其实看到圣经上所讲的神做工的方法则，你会发现哇，怎么是千篇一律啊，你会觉得读圣经很没意思啊，怎么读来读去都是一样一个样子，就是告诉我们的信仰很简单，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对神的认识，你要知道他的全能，知道他是死无变为有，但是你要知道他是死人啊，从死里复活，失而复得。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或者我们遭遇一些不好的环境的时候，其实你如果知道神的旨意，其实神是要给你更大的恩典跟祝福啊。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些苦难患难或者一些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不会在那边出不来啊。所以从这里也是一样，他说他所认识到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啊。那再来我们看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三节啊，他说那个时候我的光景如何，你看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的，哇不得了啊，在城门口设立座位的表示他是城门口的长老，在当时没有王啊，那人们就是以在城门口的长老为就是说好像他们的领袖，有什么事情就找他解决啊。那少年人看见我啊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啊，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啊，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在上膛，哇不得了啊，你看非常尊贵啊，耳朵听我的啊就称我有福，眼睛看我的啊便称赞我啊，因我拯救啊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要将灭亡啊的为我祝福，我也使寡妇的心中欢乐啊。哇，所以你从这里看到他是一个受人敬重的，前面是讲到他是怎么样蒙神赐福啊，神很喜悦约伯，人也很敬重约伯，这个日子好不好？好啊啊，希望这样子哎一直下去啊，长久下去啊。所以约伯过去的生命的见证显出哈，他是受人的敬重和受人的喜爱，神也喜悦他，你看他的地位很尊贵，在城门口设立座位表示说他是在那里有他的地位，那城门口的长老就是为人解决问题排解纷争哈，所以无论大小都要听他说话，他说的话都是一个智慧的言语哈，就像是有人老远就是要听所罗门讲的智慧的话哈，所以约伯也是一样，在城门口人们都喜欢在那边听他说话。耶稣来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对，耶稣来的时候他说话有权柄有能力，人们也喜欢听他，所以他不只是地位很尊贵，而且他也顾念这些贫苦的，有人因为他的地位很尊贵的时候他就会自大，可是约伯不是啊，他会顾念那些贫寒孤苦无依的人啊，他使伤心愁苦的人得以欢乐啊，表示说约伯是因为他为什么会做这些事呢？因为他敬畏神，你知道敬畏神的人就会做像神一样的事情，神会不会去眷顾这些啊贫寒的贫穷的孤儿寡妇啊？所以圣经上在讲说为什么律法上讲的说你要照顾那些孤儿寡妇，就是因为这个是神的性情啊，神就是这样有恩典有怜悯，所以约伯就自然活出这个样子，当他活出这个样子他自然就会受到人的敬重啊。那接下来第十四节啊到第二十节讲到他做的这些事情是哪些好事啊，他说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啊，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我为穷乏人的父，恕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 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夺的。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必增添我的日子啊，多如尘沙。我的根长到水边，露水啊，终夜沾在我的枝啊，我的荣耀在身上增新，我的弓在手中日强啊。所以这边其实我们看到约伯记的时候，有点比较困难的是，约伯记它是用诗哈，就像我们写诗，不像我们讲白话散文，就是你讲的东西很清楚。如果你看到这个诗的时候，你看到有很多的比喻，有很多的隐喻，我们可能会不大清楚啊。所以在这里也提到讲说，哎，什么叫我必死在家中，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等等的啊。有些东西很明白，可是有些东西比较隐晦啊，所以我们来解释这个。第一个，我们看到他做了很多的好事情啊，因为神赐约伯丰盛的生命跟产业啊，而且给他行善的力量啊。那约伯他也是不是白白领说，哎，你只是自己在那边享受而已啊，而是成为神的恩典还有祝福的管道。其实我们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其实就是要像约伯一样啊，不只是从神领受恩典祝福，而且呢要把这个恩典祝福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涌流出去啊。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他做了什么，第一个他是披戴公义啊，神也是这样子啊，他是一个公义的。所以当约伯敬畏神的时候，他就是效法神，那就像是披戴神的公义一样啊。那耶稣来的时候他也是一样，让我们像他一样披戴耶稣啊，要成为一个典范，你所做的事情都是合乎神的标准啊。然后再来呢，我们看他担当人的软弱，他说他为瞎子的眼啊，瘸子的脚，这些人有什么需要他就去帮助他们，这个也是神的性情啊。那神的名字叫什么？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他的名字叫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的意思就是啊，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是啊，我是自有拥有的啊。那我是，如果一个人说，哎，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名字叫我是。那你会觉得怎么样？哎，好奇怪，这名字好像还没讲完，你是谁啊？啊，你叫什么名字啊？我的名字叫我是。哎，我知道你是谁啊，我是谁，你还没讲完嘛。啊，那意思是什么？你们喜不喜欢支票？啊，支票啊，支票，如果哎，你看那张支票写了100块啊，喜不喜欢？很高兴，100块啊，然后是给你的，然后这个支票也是给你的啊，但是那个
数字
空白，数字是空白的，你高不高兴？自己填，你想要多少就多少啊，这样你就更高兴了啊。耶和华的名字我是就好像一个支票，啊，已经写了你的名字，但是呢，后面的金额怎么样？空白啊。所以当你缺少平安的时候，耶和华就是什么？
平安。
耶和华沙龙，什么叫耶和华沙龙？我是平安啊！当你缺乏一些供应的时候，他的名字叫什么？耶和华以勒啊！耶和华以勒的意思是耶和华必有供应啊！如果你是跟人家打架啊，那他的名字叫什么？耶和华尼西，对不对？耶和华尼西就是我的旌旗，哎，耶和华跟我同在，我一定会打胜啊！所以你看，有很多名字，耶和华拉法是什么意思？拉法是医治者。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希望他是什么？你的医治者啊！所以我是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是他说我为瞎眼的眼睛啊，我为瘸子的脚，就是人家什么缺少什么，我就可以补足他们的缺少。其实这个就是神的性情，就是这个样子啊！他能够在凡事上供应人的一切缺乏啊，就如神可以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相不相信？你有没有觉得说，哎，有些事情神没有办法满足我的？啊，其实是神可以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哈。然后另外一方面，神的性情是什么？他会伸张公义，对不对？他为受屈的人伸冤，啊，所以约伯他也以公义审判那些不义的人。他在城门口，他有这个权柄啊，要断一些案子，看到有些不义的，哎，不行，你抢夺了他的东西，你要把它吐出来啊，还有这个权柄去叫你拿出来。所以他说他就是像神一样啊，伸张公义。然后之后呢，他说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啊。那家中这个字然后必加增，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啊。这个尘沙这个字你可以翻译叫做枝条或者是凤凰啊。 因为这边有提到我死了哈，死的意思就是凤凰哈，凤凰是一种鸟，他们相信哈，这个凤凰到老的时候呢，它会像一个浴火重生，就好像是老鹰啊，老了之后它可以返老还童哈，所以在他们在过去的想法就是说，像是有一种鸟啊，像凤凰这种的，它意思是可以浴火重生，可以返老还童，所以它的日子会不断的延长哈。所以当约伯活出自己的性情的时候，他就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哈，就好像根长在水边，他的生命跟神连接，他会多结果子哈，然后他会不断的哈，能够在他的生命当中，不只是啊能够不断的延长，能够不断的更新，而且不断的能够给人赐福哈。那这个也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做的工作哈。所以你看他约伯他过去的情景就是这个样子啊，他所做的都是公义，他所做的都是美好啊。那再来我们看第21节到第25节啊，这就显出一个王者的风范在他身上啊。他说，人听见我而仰望，静默等候我的指教，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再说，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啊，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又张开口如切慕春雨。哇，等我开口一说话，你们有没有碰到这种情景？哎，一说话他们都在那边吸收啊，还是说当你在讲课讲一些事情的时候，人家在那边打瞌睡，你就知道说从人的眼神啊可以看得出来。有时候我在讲课的时候或者干嘛，哎，看到，哎呀糟糕，我今天讲的话全部掉在地上了。哎，但是有时候一看到，哇，我去中国大陆，特别是啊，在有些偏远地方，他们的老师很少，难得有个老师去那边，一去，哇，他们眼睛睁得大大，你一讲，感觉到你的话都被他们吸进去了，吸进去了，啊，有一天如果你们进到这个服事，你就知道这个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们很盼望这个他们听到一些话。以前中国大陆刚开始哈，就是福音进到他们那里的时候，那时候因为他们教导的很少，你刚开始啊，很多人都是并不成熟嘛，所以当外面的人去那边上课的时候啊，结果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哇，他们也都是猛抄笔记啊，他们那时候连圣经都没有圣经啊，他们圣经都是共用的，而且他们自己抄写圣经啊，不像现在有一个智慧型手机，我们就可以搞定了，所有的圣经都在里面。以前不是这个样子，以前他们都是用抄写的，好，以前他们都是这个非常渴慕神的话，所以当他们渴慕神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讲的东西都是好的，啊，曾经有一个人，有一个老师哈，他去讲课，讲完课之后就问学生，哎，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结果那学生怎么说？我们没有问题。哎，奇怪了，这个在如果在美国或者在台湾在讲课的话，哦，问题一大堆，对不对？你这个讲的什么意思啊？哎，他们什么都没有问题，然后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老师啊，你讲的我们都相信，我们都全盘接受啊。所以这个就真的就像是雨水啊，滋润到这个那些土地干渴之地啊。那神的话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如果属灵的生命被开启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的心就好像是那种干渴的土地盼望雨水一样啊。所以他这边讲到说，哦，他们听我的言语，仰望我如仰望春雨，又张开口如切慕春雨啊。所以这个老师一群那边，哦，感觉这个话非常真实啊，这些人就是在仰望我的话啊。所以约伯他有智慧哈，啊，那他有权柄，人们盼望听他的指教，就好像盼雨一样。那在以赛亚书55章也是这样讲啊，以赛亚书55章也提到神的话啊，从天而降，绝不突然返回，就好像是雨降落在这个地图上哈，啊，它一定使地发芽结果哈，啊，那个成就神所命定、神所喜悦的事啊。所以当约伯我们看到一个过去的尊荣的时候，人们就这样子盼望啊，神的话就好像是听他说话，就好像盼望听神说话一样。所以你看神赐福给约伯，使他发达到一种地位，像是什么尊贵君王的地位啊。那在以西结书也提到一件事，就是说我们神的子民过去是一个很卑微，是很啊，是很低贱的，可是当神的向我们发动爱情，当神拣选我们的时候，就会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建造我们， 我们会发达到一个王后的尊荣啊。那这个也是一样啊，在后面就有提到说约伯过去的情景就是这个样子啊。他们不敢自信，我就向他们含笑，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啊，我向他们含笑，向他们微笑啊。你看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啊，看高高在上的人有一天忽然转过脸来跟你笑一下，哇、哦、你怎么样，哇、啊、你是他的粉丝啊，你是他是你的这个 superstar 啊，是你最敬仰的一个偶像，忽然对你啊特别亲近，跟你笑一下，还帮你签名，哇，你高兴得不得了啊！所以这个就说人们不敢相信他是那么样的亲切啊。然后我为他们选择道路，又做守卫，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又如吊丧的安慰啊伤心的人。所以这边有提到说他的地位非常的高，可是他的心又非常的柔软。我们唱有一首歌叫有一位神啊，有权柄可以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慈爱能够体会我们人的软弱啊。所以约伯就像是这个样子，我们的主也是这个样子啊。他有君王的威严跟权柄，他能够治理，他可以帮助，他可以引导，但是也有温柔慈爱的心去体恤人的软弱，去安慰伤心的人啊。那这个其实就是耶稣所做的啊。你看，如果我的日子都一直是这个样子，好不好啊？好啊，哈，会感谢主啊。可是这个好景不长啊，有些事情就临到了第三十章。但如今呢，哎呀，这个风云变色了，这个世界完全改变了啊。所以从前神所给约伯的一切，这一切神都将他收取哦。那个约伯的反应是什么？赏赐的归于耶和华啊，收取的也属于耶和华。说这句话容不容易啊？很容易啊！如果真的是去经历、去体会，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你试试看啊！有一天神把你这个所爱的把它拿走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啊！你就在那边跟神发出哀声啊！所以这是两者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啊。那约伯就说到他的苦境啊。那这是他这边讲到的苦境，之前也说过了啊。开始约伯在第三章的时候就提到说啊，他有多苦多苦。那现在第三十章啊，他也讲他有多苦多苦啊。可是前面所讲的比较多是皮肉的苦啊，可是现在呢，他就讲到精神层面，他受的羞辱啊，而不只是身体上受苦，而且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创伤啊。你看有哪些受苦呢？我们看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是愚妄人在取笑他。他说：“但如今比我年少的人嬉笑我，其人之父我曾藐视，不肯按在看守我羊群的狗中。”哇，你看这个很卑贱、很低微的人，他竟然怎么样嘲笑我啊？你看有时候我们被人责备或干嘛的，地位比我高的我还可以接受，看比你差很多的这种人一跑过来，呀，这个小人得志嘛，我们会有时候人受不了他们啊。他们壮年的气力既已衰败，其手之力啊、与我何异？他们因穷乏饥饿，身体枯瘦，在荒废凄凉的幽暗中啊，饮干燥之地。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在描述形容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啊，而且他们的一个光景，这些人是很愚顽的，是很低贱的。讲到他的光景是在草丛之中采咸草，啊，罗藤的根为他们的食物，所以这些人不是什么怎么样的人，是一个很糟糕、很败坏、很低贱的人哈。然后他们从人中被赶出，人追喊他们如贼一般，以致他们在荒谷之间、在地洞和原穴中、在草丛中叫唤，在荆棘下聚集，这都是愚顽下贱人的儿女，他们被鞭打、被赶出境外。他们的地位是这个样子，可是他们却怎么样，竟然这种低贱的人嘲笑我啊！所以他就会感叹他所碰到的一个情景啊。约伯过去从最尊贵的地位降到最卑微的地位啊，而且他被那些卑贱的人嘲弄，所以他在无奈之中啊，所以约伯就看成他们就好像是牲畜一般啊，他们比狗都还不如。你看他们生活的样子，你就看到他们就像牲畜一样啊。所以他就提到他们的一些情景。第一个，我们看到他的父亲，好，当初他们要做的工作跟比我的狗都还不如的这个工作啊，就讲到这些人他们是很败坏的、很低贱的，因为他受到的那些少年人的戏笑，他们的出身卑微，就好像犬类一样， 他们胡乱攻击神的子民啊。所以在圣经上你提到有很多讲到犬类啊，保罗也提到有些犬类啊，有没有？那个犬类的意思就是他们会攻击神的百姓啊，就好像小人得志，看到神的百姓遭难的时候，他们就会这样子啊，乱攻击，去胡乱的去咬啊。那他们这些犬类最后的结局是跟神国无份啊。所以当我们碰到这些事，一些人在对我们所做的一些话的时候，也其实不需要太在乎啊，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明白属神的事情啊。那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是一样，有没有人在嘲笑他？有啊，有讥刺啊。那在形容他的时候也是像是犬类在四围在环绕他啊。在诗篇22:16那边就讲到啊，恶党环绕我啊，犬类这个在四围环绕着我啊，在攻击我。这个就是这些啊卑贱之人所说的话。那这些人的生命其实是枯干的生命，就像是属血气的。所以你跟属血气的要不要去计较？不要跟属血气的计较啊。那这个因为血气的只是能够一时逞强，再过一段时间怎么样就没有了啊，就会衰败，就会枯干，就会被割下来啊。但是约伯倚靠神啊，所以这些人不能够把他怎么样，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们的态度上啊。那这边也讲到说他们就好像是牲畜一样啊，因为他们生活的那个样子就好像是牲畜在野地里面啊，这个显出他们的本质啊。我们在讲到畜类的时候，有时候骂一个人叫畜生，对不对？中国人也会骂人叫畜生。在圣经上有没有骂人叫畜生的？也有哈，他们叫做畜类人。畜类人的意思是什么？畜类人的意思就是没有灵性的，好，没有灵性。所以你碰到有些事情他对灵性的事情不了解的时候，有时候你要怜悯他。为什么？因为他是什么？他是畜类人啊。那畜类人就像狗咬了你或者怎么样子，你能够跟神计较？哎，你为什么嘲笑我？你不需要跟他们计较啊。你看在彼得后书，彼得后书就提到有一些人啊，因为在彼得的那个时代有很多逼迫临到神的子民啊。那临到神的子民，那彼得就去坚固他们的心啊。这些人啊，他是怎么样的呢？他说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啊，第九节，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哈，脱离试探，把不义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我们近前人会受苦哈，受到这些人的攻击哈。第十节他说，那些随肉身重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的人啊，便是如此。他们什么？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哈。你看，也不知惧怕。所以人真的就是小人得志的时候，哇，就是真的会去攻击。过去约伯在尊位，对不对？在高高在上，可是现在他落难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哇，落井下石啊，棒打痛打落水狗。那这个就是说他们是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啊。那这边有提到，就是天使虽然力量更大，也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责备他。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是畜类啊，所以是准备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的时候自己就遭遇败坏啊。所以要提醒我们啊，我们不要像他们那个样子啊。你看到有些事情不明白的事，最好不要随便乱说啊。那他们认为说，哎，你看到这个人啊，他现在是落难了啊，知道一定是逮到机会去攻击他们。那其实他们所做的事情是胆大任性，任意妄为啊。所以这个约伯就指出这些人的光景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接下来第九节啊，34章的第九节一直到第15节，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以我为笑谈，他们厌恶我，躲在旁边站着，不住的吐唾沫在我脸上，松开他们的绳索苦待我，在我面前脱去辔头，这等下流人在我右边起来哈，推开我的脚，逐城战路来攻击我。这些人无人帮助的，毁坏我的道，加增我的灾。他们来如同闯进大破口，在毁坏之间滚在我身上，惊恐临到我，驱逐我的尊荣如风，我的福禄如云过去啊。所以这边已经讲到他受到这些苦啊，是下流人。这边有提到下流人在我的右边起来，他遭到的一个环境是卑贱的人来欺负他，那他们的手段卑鄙啊，没有怜悯之心。 肉体上的苦还能够忍受，但精神上的痛苦会叫人难以释怀。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事情啊，看到有些人在那边好像很脏乱或者说败坏的时候，我们要有怜悯的心啊。以前我们小时候也不晓得啊，我们小时候有时候在路上这边走，也看到有些流浪汉无家可归，脏脏的，我们就说啊，这个人不好，很坏，然后住在那个破烂的房子里面，那个房子是没人住的，我们就说哇，这个是不是鬼啊？我们小孩子那时候就会去欺负他，去逗他。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啊，我们就像这个光景一样啊。我们其实要教导这些孩子们，你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你要有怜悯的心肠啊。所以这些人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看到有人在一个落难的光景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事情，像吐唾沫啦或者干嘛，这些都是不法之人所做的事情啊。所以约伯遇到这些事情，他的精神上受到很大的痛苦啊，叫人难以释怀啊。那看到第一个，他遭人嘲笑，他的遭遇不但不被同情，甚至受到嘲弄，当作歌曲跟笑谈啊。那这个就是神的子民遭难的时候，神的那些仇敌他就会起来嗤笑他们。你看到大卫落难的时候，哎，他也讲到说，哎呀，这些人以我为笑谈，以我为歌曲。耶路撒冷被毁坏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在耶利米哀歌那边有提到啊。那耶稣基督在受审判的时候，他也是被兵丁戏弄，他们都有同样的经历啊。所以我们看到义人受苦，到后来我们看都有神的美意在这当中啊。在这苦难当中，其实神要成就一个奇妙的工作啊，因为在这当中我们更能够体恤那些人在苦难的时候的一个心境啊。那这边提到有些诗句的话啊，可能要了解一下，这等下等人在我右边起来啊。在右边的意思，有时候我们讲尊贵的地位是在右边啊，耶稣在神的右边。还有另外一个是在右边，是指的你的对头在控告你的时候，他也是在你的右边啊。你看诗篇的109篇跟撒迦利亚的3篇讲到说，有个对头就是在你的右手边去攻击你啊，也就是说他要控告你啊。那他要松开他们的绳索，还有在我面前脱去辔头，也就是说啊，他们不受法律的约束。辔头以前是一个马，一个骡子，要用辔头去给他有个限制嘛。这些人好像是脱缰的野马啊，他们所做的事情真的是无法无天，任意妄为啊。那这些不法之徒，他们就逼迫属神的人啊。所以约伯所遭遇的情景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多多少少都会经历到，有一天人家在对你做这些事情，就是一个不法之人所做的啊。你看到有时候教会啊，在有些地方被逼迫，教堂被火烧，你说他们这些做的事情是怎么样，根本就是无法无天的事。在 IS 啊，在中东很多基督徒被抓了，就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他们就砍你。这个东西有没有可以跟他们讲道理？没办法讲道理，他们就是没有约束的啊，就是受到攻击的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对约伯来讲的话，会有个惊恐会临到他的尊荣跟他的福禄都被夺去啊，所以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毁坏，一个惊恐啊，他需要人安慰他，支持他啊。有没有人可以帮助他呢？没有人帮助他啊，啊，只有只能够向神来呼求啊。耶稣也是一样，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有没有人帮助他？找了三个朋友要帮他，结果三个朋友都睡着了，就还好天使来帮助他。所以有时候，当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没有人帮助，哎，会不会有天使来帮助我们？哎，你们去经历一下啊。很多人在讲见证的时候讲到，哎，怎么会有人帮助？那个人就是天使啊，神会差派天使来帮助我们啊。那接下来他说，现在我的心极其伤悲，困苦的日子将我抓住，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我，疼痛不止啊，好像引我啃我，所以他的肉体很痛苦。好，因神的大力，我的外衣污秽不堪，又如里衣的领子将我缠住，神把我扔于污泥中，我就像尘土和炉灰一般，就到一个污秽，在一个卑贱的地步，那个身体上所受的苦啊。所以他在这边讲到他被击打，不只是被人击打，他感觉到好像神在击打他一样啊。神允许这些事情临到他身上啊，叫他那么样的败落啊。他说，主啊，我呼求你，你不应我，我站起来你就定睛看我，你向我变心啊。神会不会向我们变心呢？不会啊。变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转向啊， 当你说哎呀，这个你的朋友变心的意思就是他本来是向着你，现在不向着你啊。这原文的意思是神他转脸不看我。神会不会转脸不看我？有时候会啊。那耶稣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神向他掩面转脸不看他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神有他的心意啊，在这当中暂时是这个样子啊。为什么呢？因为神可能是要让我们受磨练，或者是有时候因为我们罪的关系，神暂时不能够这样子笑脸看我们啊。但终究呢，神会让我们在这当中能够胜过试炼啊。所以他感觉你向我变心，你待我残忍，又用大能追逼我啊。所以他感觉神被神击打，被神苦待啊。然后你把我提在风中，使我驾风而行，又使我消灭在烈风中啊。这边讲到风哈，哎，你在风中飞翔好不好？哎，这个风是好凉爽，风好不好？你喜欢的话，又腾云驾雾好不好？很好。但是忽然烈风一来，像约伯一样，约拿一样，对不对？约拿刚开始的时候，哇，很凉快。可是后来神用个热风吹他，他就受不了了啊。所以这个风是神凉的，对不对？风有时候很舒服，有时候怎么样，很不舒服。那风这个原文的意思跟灵是同一个字啊，风跟灵是同一个字。有时候我们在灵里面，哎呀，感到神的平安喜乐，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也有啊。哎呦，把我提上去，腾云驾雾，好不好？也不错。但是有没有时候我的灵里面好像哇，有很大的压力压在我身上，就好像是烈风大作哈、哦。这当中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可是其实这里啊，有神的美意在这里啊，因为神也借着这个事情来成就奇妙的工作啊。他说：“我知道要使我临到死地，在那里为众生所定的这个应载啊。”所以他觉得说他受人的欺压等等他还忍受，可是他现在感觉到哇，竟然神好像在击打他，让他的身体受苦啊，让他降落到一个最卑微的很污秽很败坏，那也觉得说心被刺痛，神向他变心啊，神向他转脸啊。那他不听约伯的祷告啊，约伯是很敬畏神，他很忠心，对不对？可是他却被神弃绝。你们有没有觉得你们很忠心很爱神，对不对？有时候你们在祷告的时候神没有听，怎么回事啊？啊，其实耶稣他也是这个样子哈、啊。那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神也离弃他，神也不听他的呼求啊，因为神他要成就那极美的工作啊，所以他叫我们经历到在风里面的，哈、啊，在灵里面的，有时候在灵里面的是一个喜乐的、欢乐的一个气氛，但是同时呢，他又好像把我们摔在一个地方下去了啊。所以在诗篇102篇里面提到，他是好像是被神拾起来，又被神摔下去啊。所以我们看服侍神的人，或者讲到神的子民，有时候会经历一些起起落落，这是什么？正常的啊。我们是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你降杯怎么样？哎，你为什么降杯啊？因为神要把你怎么样提起来啊。所以神把你提起来的方式不是你在这里就把你这样子提上去，而是什么样？你要先降杯，哎，就提得更高了啊。所以我们要看到这种的情形啊。所以以利亚他也经历到这样子，他也经历到人生的起起落落。他跟巴利先知在那边斗法的时候得胜，哇，很荣耀。可是后来呢，当耶洗别说要杀他的时候，他就哇灵里面非常的受逼迫啊，他就好像得了忧郁症一样啊。但是神就显明向他显明，所以最后带到一个洞穴里面，洞穴里面神用那个地震啊用风啊碎石啊，然后有火啊等等的啊，这些东西到最后呢，神让他听到那微小的声音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在这个烈风当中，在我们经历到这个属灵的这个磨难当中之后呢，我们会听到神微小的声音，因为神他要给我们更大的启示啊。所以以利亚最高的启示不是在他跟巴利先知在那边打啊，不是他使这个地3年半天3年半不下雨啊，而是最后晚年的服事才显出那个荣耀。他到最后带出以利亚这个服事啊，他最后也带让以色列人从这个拜偶像当中能够回转啊。可是对约伯来讲的话，他这些经历啊非常的痛苦啊，他还没有这个走出那样的一个试炼啊。所以他看在24节啊，那他就发出哀鸣啊。那约伯认识神，知道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啊，那他自己 他也提醒自己说，我要像神一样，要有恩典，有怜悯。那可是他不明白的一件事情，说为什么神不眷顾他，不怜悯他啊？所以他没有办法的时候，人所能做的事是什么啊？不是跟神说，哎，你为什么这样子，你为什么这样，只有发出哀鸣啊，不断的发出哀鸣，神啊，你不是怜悯贫穷的吗？怜悯软弱的吗？我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就这边讲说啊，第二十四节，然而人扑倒岂不伸手，遭灾难岂不救他呢？哈，人遭难我岂不为他哭泣呢？人穷乏我岂不为他忧愁呢？约伯跟神说，你看我是这样子的怜悯别人哈，这样子去帮助别人，神啊，你也应该这样子来帮助我啊，意思是这个样子。好，所以他是这样子的问心无愧。我们讲到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必蒙连续。约伯连续人，他没有蒙连续，哎，好像没有哈。哎，帮助人的人有没有有福的啊？因为你要怎么样带人啊，人就怎么带你。约伯有帮助人，神有没有帮助他？好像没有哈。所以我们看到约伯他行义行善，可是没有得着这个神给他的一个公义啊，或者给他一个祝福。他得着的是什么？他得到是受苦。所以你看到这个情形的话，你不能用说，哎，你做了什么，神一定会给你报偿。你要用什么来看这个事情？你就要用义人受苦啊，行善会被受苦，行善会受苦啊。所以彼得前书讲了几次哈，你们要怎么样？要行善啊，你们要行善受苦。我们来看看那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二十节啊。第二十节，我们有时候在这世上会受苦嘛，有时候我们受苦是因为犯罪，因为好管闲事啊。第二十节说，你们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什么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来是可喜悦的啊。所以我们讲到就说，我们一定要行善，追求这个行善，因为借着行善受苦的时候，我们看到在神面前就是蒙神喜悦的啊。所以提醒我们，就是有时候我们遭遇受苦的时候啊，我们认为说神他应该是，当我做了一些好事情，神一定会按着我们所行来报偿我们啊。但有时候神做的事情，当我们行善的时候，可是神却没有按着我们所行的啊，这个却没有这样子来报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看这个情形，就是我们行善却是受苦，这个就是为义受逼迫啊。为义受逼迫就是神应许给我们的啊，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啊。好，接下来你看第二十六节啊，三十章二十六节，我仰望得好处，结果呢，好处有没有来？没有，来的是什么？还有灾祸就来了。我等待光明，怎么样？黑暗便来了。哎，不是说神说，哎，祈求的就给他吗？啊，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有给你看开门。我们求怎么样？求饼，结果他给我们什么？
石头，
给我石头。求鱼，结果又蛇蝎子，对不对？哎呀，不是这个样子吗？啊，那你怎么解释这个经文啊？神不是应许给我们，我们求什么？我们的父，你们尚且不好，还会拿好东西，可是怎么父把这个不好东西给我们呢？当我们看这个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另外一个角度看啊。意思是神在没有应允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是神没有应允，而是神有他的旨意，对不对？神不照我们的意思给我们。就像保罗有没有跟神求，跟耶稣求，把这根刺拿掉，对不对？结果神有没有按照他所求的啊？你祈求的就给你，你把刺拿掉没有啊？结果神给他的是什么？更好的。神给他的什么？刺保留下，保留着，什么不拿掉，因为我要给你什么恩典，我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啊显得完全，对不对？所以神的旨意会更好。所以当你觉得说神没有按着你所求的，不是说哎呀神对你不好，而是什么？神要给你更大的恩典啊。所以神的旨意就是什么？就是要义人受苦啊，在义人受苦当中就怎么样，神要给他更大的福气。所以但是我们如果在那边想说神啊，这个不公平，不对啊，你怎么这个样子那个样子的时候，神后来就说话了啊。神在旋风中回答约伯的时候，他讲的第一句话的是什么？ 谁用暧昧的言语使我的旨意什么？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哎，我有个我的心意在里面，你们在里面讲来讲去，到最后，哎呀，我的旨意你们都搞不清楚了啊！所以我们求跟神求就无不得着的条件是有一个，就是当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求，对。那神的旨意在约伯的身上是不是按着他所想的？我要平安，你给我平安；我要光，你给我光。哈，人家发现说，哎呀，什么我要光，你给我黑暗？神就是要给你黑暗，在这黑暗当中，耶和华却是你的光，让你不至于跌倒啊，他也会一直保守你。所以我们看到要知道有时候神的旨意，所以为什么耶稣最后的祷告讲的说不要按着我的意思，照你的旨意，因为当我要的神不给我的时候，发现哇，感谢主，要五毛怎么样
给
一块啊，你说奇怪，你说奇妙不奇妙啊？就是这样，神做的事情就是很奇妙啊，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啊。所以他说哎呀，我心里这个我等待光明，黑暗便来了，我心里烦扰不安，困苦的日子临到我身，我没有日光就哀哭行去，我在会中站着求救，一直在那边求求求，哎呀，怎么你不应允？其实神在应允他啊，神要给他更好的。我与野狗为弟兄，与鸵鸟为同伴啊。野狗跟鸵鸟都是形容卑贱，形容无知嘛，对不对啊？他真的是不明白，所以他很无知。我的皮肤黑而脱落，我的骨头因热烧焦，所以我的琴音变为悲音，我的箫声变为哭声。还有我讲出来的话，以前大家都好喜欢在听，现在呢，哇，全部变成哀歌啊。所以约伯失去原来的荣耀跟智慧，他的面目全非啊，他疼痛不止，惨不忍睹啊，所发出的声音都是悲音。所以他最后能做的就是不断地发出他的哀鸣啊。所以这是他现在的一个情景。那我们看第31章，这就提到他就为自己来辩护啊。那他最后的一段话，他说哈，其实你注意到这边所讲的哈很长，40节，他最后一段话就是发咒起誓的话，他不断的表明自己无辜。那就如律法上的咒诅的公式，他说你如果做了这个事情啊，情愿如何如何啊。所以这边有提到说，我若啊，第5节哈，我若与西谎同行，如何如何的，我若如何如何。第8节，就愿我所种的就怎么样，有别人吃啊。然后第9节，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等等的啊，如何如何，我若如何如何。那后面就是情愿哈，我的肩头在第22节哈，我的肩头脱落啊，我若如何如何啊，情愿遭遇到怎么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像是律法上所做的一些咒诅，我若做了什么坏事就愿遭受怎么样的咒诅。那约伯做这样的一个启示哈，是发咒启示，并不是说他是被迫的，而是他执意就说好，那个我就是这个义人，你看看我的心里面的情形是什么，我内心的光景是什么哈。他说让自己哈，他也知道说我一点里面没有一点不好的事情，我如果真的是做了不好的事，我情愿遭受到咒诅，遭受到这些报应，可是我并没有啊。所以你看从第1节到第4节，他求神来鉴察他，我与眼睛立约啊，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啊？从至上的神所得之分，从至高全能者所得之业是什么呢啊？是在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啊。那岂不是祸患临到不义的，因灾害临到作孽的心，岂不是要查看我的道路，数点我的脚步啊？所以他知道神的眼目鉴察一切，可是呢，他又认为说他的心坦荡荡。你看，我跟我的眼睛立约，啊，立约的意思就是我立约的记号是个割礼啊，在当时是这个样子，意思说不按着不随从我自己的肉体的私欲，我也知道说。将来我所得的份，全能者给我的份是在天上永不衰残，不是在地上的。所以我在这个世上所走的脚步啊，都是神所立定的啊，说是你所定的。然后呢，接下来从第5节到第8节，他说：“我若与诡诈同行，脚步若追随与虚谎同行，脚若追随诡诈，啊，然后我若被公道的天平称度，神也可以知道我的纯正。你知道，在当时他们想说，将来有个审判。”怎么审判呢？就把你的所做的好事跟坏事把它称啊，看你到底是 是个义人还是不义的人，所以他认为说我可以站立得住，我是纯正的。他说如果我的脚步偏离正路，我的心随着我的眼目，若有玷污的在我的手上，就愿我所种的有别人吃，我的田产被拔出来。所以他向神表明说我的心里没有诡诈，我在神的面前我是站立得住。那如果我真的做了这些不好的事，我也情愿神来报应我。所以他有非常的确据他不会做这些的事情啊。那在第九节啊，他就提到他的心，所以他的标准很高啊。他说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在邻舍的门外蹲伏，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别人也与他同事啊。所以这边讲到说他就是讲到我如果动了这些淫念，这个标准高不高？很高，这是新约的标准啊。所以从约伯的身上我们看到他真的是一个义人啊，他恨恶罪恶啊。他讲到说我们心里虽然是不好，常常怀着恶念，可是他一直禁止他的心做这些事情。他说如果做这些事情的话怎么样，情愿我的妻子这个跟别人同事，哎，这个好像有点不对啊，这个好像重男轻女啊，从这里所看到的啊。那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说以自己为标准来看事情的时候啊，我们认为自己没有错，错在是女人的身上啊，那是我们人的标准所看的啊。但有时候发现神他是鉴察一切，我们认为对的事情结果是怎么样，我们不见得是对的。就像是犹大，记不记得犹大跟他的儿父他玛这个发生关系，生了这个孩子，人家说哎，他玛怀孕了，结果呢犹大的反应是什么，把他拖出来怎么样，烧了吧，把他杀死。所以当时如果是跟女人发生关系啊，淫乱的事情，这是大罪。所以这边讲到因为这是大罪，到后来生命记讲到摩西律法也提到犯淫乱的人我们要怎么处置，用石头打死。所以他们把这个事情道德标准是非常高的时候啊。那可是呢，有时候我们觉得说一定是他，我一定是没错啊，因为这个事情你看既然发生了，结果他嘛后来怎么样，就说哎，你看看这个当头是谁的，我就跟谁怀孕了。结果他看那个当头是他的，他就说了一句话很有名，说什么，他比我更有义。所以有时候约伯在讲到说义正词也讲到哎，我没有罪，我跟我的眼睛立约，我没有动一念，哎，什么时候你做了这个事你都不知道。但是他至少还知道说这个是很不当的罪。那他发现他做了错事，就像犹大发现做了错事的时候，他说啊，那是我错了，他就接受这个错所带来的结果啊。所以罪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啊？就像是火一样，这本是火焚烧直到毁灭啊，直拔出我所有的家产啊。那箴言也提到说啊，这个淫乱的事情就好像是你就是用火把它揣在你的怀里面，你的衣服一定会被烧，你整个人都会被烧。不仅这个会夺取人的性命和财产，也会带来毁灭啊。这个毁灭就是我所有的家产都没有了。以前人在讲的说我产业没有的时候，表示我的名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是他，你从这里可以看到约伯的标准是非常的高啊。所以他就自认为他就是这个义人。你看在另外一方面讲到说啊，不只是在淫乱的事，从第十三节啊到第十五节讲到他对待仆人啊，也是以公平公义来对待他。他说我的仆婢与我争辩的时候，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节，神兴起我怎样行呢，他查问我怎样回答呢，照我在腹中的不也照他们吗，将他与我团在腹中的岂不是一位吗。所以这边讲到说一个奴仆，那他讲到奴仆，他是个主人，在当时是一个奴隶的社会。奴隶的社会是这样子啊，奴仆的地位非常低，低到不是人的地位，就像一个物品。可是约伯我们看到他把奴仆看到是什么，跟他一样平等。所以约伯记里面有很多是真的是不是在旧约的所能够理解的，已经是进到新约的里面。譬如说讲到这个罪，心里面的罪，讲到说跟奴仆这个关系也是一样啊。所以他已经是超越在当时的一个道德的标准啊。那所以他把奴仆看成是跟他一样，他说我会善待奴仆，我会秉公处理啊，因为他相信有一位，我们都同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啊，他不敢任意妄为啊。在以弗所书那边讲说，你们做主人的不可威吓威吓你们的 仆人，因为他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神并不偏待人，所以约伯甚至把这个奴仆讲到就是他的兄弟，所以这个只有在新约的时候才能够去体会。所以你看到新约那个福音当传过来的时候，奴仆跟主人的关系我们都是什么，都是兄弟。所以约伯记，其实约伯在当时他的已经是道德标准已经进到新约的一个领域里面。那再来从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三节，就讲到他是怜悯这些孤寡贫穷的，他乐善好施，那些他所做的事情就在前面所做的是一样。他说，我若看到这些贫寒人，我没有去帮助他，没有说怜悯的心这些事情的话，我若看见一些该帮助我的，我去不去帮助他，我若看到这个城门口，城门口是讲到那些断案的，他站在我这边去欺负那些弱小的，如果是我做了这个样子的事情呢，情愿我受到这些咒诅，情愿受到惩罚。所以他一直在强调他是做了这些事情，那所以他是一个秉公行义的人，他不会去欺压他们，他反而会去帮助他们。你看第二十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我若不是他们因我的羊的毛得暖为我祝福，为我祝福的意思就是在旧约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在生命记二十四章就说如果你帮助一些贫穷的人，你不把一些不好的事情加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会说一句话，他就会为你祝福那意思就是说他会表达一种感谢那所以约伯在讲到说，你看我做了很多的好事，这些人他们都会向我表达这个感谢他说，如果我没有做这些事情的话情愿我的肩头，你看第二十二节中文翻译就很奇怪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落，我的膀背从羊食骨折断什么叫缺盆骨，什么叫羊食骨其实就是我们的肩胛骨羊食骨可能就是这个就是你当你这个脱落的时候，你的手就没有力量约伯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神给我们有行善的力量，如果没有行有力量行善，可是却不去行的话呢，这个能力对我们就没有好处就把拿掉算了意思是这个意思然后接下来从第二十四节到第二十八节讲到他依靠全能的神他说，我若以黄金为指望，对金金说你是我的倚靠，我若因财物丰裕等这个东西而欢喜，我若见太阳发光，明月在其在行在空中，心里就暗暗被引诱，口便亲手这个意思是什么？然后他所倚靠的是神，不是倚靠钱财。然后呢，太阳月亮是什么意思呢？在当时他们拜日头拜月亮，讲到偶像崇拜，口亲手的意思就是什么？用口去亲，这代表是对偶像的一个尊崇的一个表示表示说他并没有去倚靠不定的钱财，他没有去倚靠偶像那就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他所依靠的就是单单的是神所以过去索多玛王说说财物给你的时候，他说不要，免得人说我因着你来富足，我已经跟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起誓，我不从别人得着恩典祝福所以其实约伯也是跟亚伯拉罕一样，他的帮助只有从神来的，他不接受其他的帮助，也不接受偶像然后从再来二十九节到第三十七节他说，我若见恨我的遭报就欢喜，见他遭殃便高兴。如果恨我的遭受报应的话，你高不高兴这是好高兴吗？天理昭彰的时候嘛。可是他说不，他不是这个样子，我没有容口犯罪，也没有咒诅他的生命。这个也是一样我们照理说是以牙还牙嘛，以眼还眼，你要恨恶你的仇敌，看到仇敌遭报应该欢喜敲锣打鼓可是他说怎么样，他不这个样子。所以你看他的标准高不高，是新约的标准。新约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以善报恶后面他也讲到他接待客旅让他们吃得饱足然后后面也提到说，他如果发现有过失的时候，我们通常发现有错的话，我们会遮掩去遮盖，对不对？可是他说我不会去遮盖，亚当看到了犯罪他就会拿东西去遮盖他说他不会，他这边也说，我若像亚当遮掩我的过犯，将罪孽藏在我的怀中，我在那边隐藏我的罪孽的话，那神会来检查我所以意思说，如果他有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他一定会吐露出来 所以他求神来召见他的这件事情，所以他是 不抱怨，不以恶报恶，他也不隐瞒他的恶，所以你看他是一个坦荡荡的人，所以显出他纯正的本质和高贵的品格。所以我们看到约伯，看到他这样子自白的时候，真的觉得说他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完全的是纯正，难怪神说他是完全正直，远离恶事。那最后呢，他讲说38节，我若夺取田地，这地向我喊冤，犁沟一同哭泣，我若吃地的出产不给价值，或叫原主丧命，愿这地长蒺藜，代替麦子，长恶草代替大麦，约伯的话就说完了。所以最后他最后讲的是什么，表示说如果要一一的说的话讲不完，对不对？那最后呢，他就以一个概略式的讲的说，讲说地会受咒诅，因为长出蒺藜的意思是受咒诅，因为他还有很多隐而未现的事情他不能一一的陈述。他最后以就说他的哀告的咒诅作为地的哀告的咒诅作为总结，如果我真的做了这些事情算不清的话，地就像是亚伯他不是被杀了之后吗，他会哀告，我做了那些坏事都会哀告的，那些事情都会向神会喊冤，所以如果我做了这些事情喊冤之后呢，这个咒诅就会临到我的身上，他意思就是宣告我哪里还有亏欠的地方我一定会承担，那所以意思就是约伯最后为自己的义辩护，并以此来发咒起誓，作为他对义人受苦的最终的一个总结，意思说你看我这个事情遭遇这么苦难的事，我所做的事情你们评评理，你们看一看哪点到底哪一点做得不对，那最后他把话讲完了。你听了约伯讲的话怎么样，你的反应会是什么？他的朋友听到了之后有没有说约伯对我你讲的真有道理，我们错怪你了，是这样子吗？没有，朋友听到反应是什么？更生气，气得说不出话来，直到有个少年人跳起来，因为约伯你自以为意你以为你是谁你竟然敢跟神抢嘴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是义人，遭遇到不公平的冤屈的时候你一直在为自己辩护所以这一个我们看的约伯的自义自义最后的自白为自己辩白，并不见得能够会被你带来一个深渊，连神也来责备你你干嘛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从这个约伯的这个事情而讲到约伯所说的话当中，我们看到一个结论我们来看这个结论，表示我们知道义人受苦我们想不通，这个就是隐秘的事情，对不对？奥秘的事为什么想不通，明显的事我们会明白嘛隐秘的事记得我们是属神的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那义人受苦我们上次讲了本来就是一个隐藏的奥秘，人没有办法解释也不明白，但是唯有当事人才能够与神同享这个宝贵的奥秘。义人受苦神知道你也知道，但是呢你不必把这东西说出来嘛所以耶稣也讲的话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义人受苦是个宝贵的东西，对不对？对不对？那之前我们不是有读到彼得前书，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怎么样，不要以为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神荣耀的灵在你身上你经过试炼那个是宝贵的东西，这是宝贝在你里面宝贝藏在地里奥秘，这是奥秘的东西，隐藏的奥秘正气要不要把它丢给狗，要丢在猪前，不要嘛。所以当约伯在那边你看我做了这个事为什么这个样子，就是把奥秘的事情说出来，隐藏的事说出来所以一个人其实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能够成为义不是你了不起，这是什么，都是神的恩典嘛但是如果自义的时候反而会糟蹋了神所赐的宝贝难怪约伯当他讲到自己的义的时候他就什么义正辞严理直气壮滔滔不绝这个口沫横飞怎么样，那其实最后呢会让神的旨意怎么样暧昧不明所以我们看这个在38章一开始神就说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 所以神有个奇妙的旨意，这个奥秘的事，结果被你一解释变成怎么样，怪怪的。神为什么这样做？对啊，人就信心也失去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可是到最后呢，当神对约伯说话的时候，这个奥秘就不一样了啊。只有当约伯听到神说话的时候，哇，他就开始明白这奥秘。你看第四十章啊，约伯就对神就对约伯说，你要跟我辩论吧，来，你说，你回答啊。那个约伯怎么样？他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了啊。记得啊，我们这些艺人啊，话讲太多的时候，你赶快把它捂住啊，免得露出很多话出来啊。那到最后呢，你看第四十二章啊，他就明白了哈。当你进到这个奥秘，记得哈，这个奥秘啊，不是把它说出来，奥秘别人不会明白的。你再怎么讲啊，别人越听越生气。所以你碰到什么事情啊，你不要去诉苦，对，你诉苦到最后反效果。你会发现，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啊？难道不知道我这个苦怎么样怎么样？你说出来，人家给你一个浇冷水或者是火上加油啊，情况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第四十二章啊，第一节，约伯就回答耶和华，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怎么样？不能了。哦，我现在明白你的旨意啊，可是哎呀，只能意会难以言传了。哎呀，谁用无知的言语是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哎，这个字奥秘的事我怎么能讲清楚，越讲就越糊涂了哈。这个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啊，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我这个小字啊，自己的言语，我自己所说的话，我自以为意的话啊，因此我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啊。所以这个约伯很可爱啊，我们看到啊，越看越可爱啊，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受苦的时候，你想想约伯啊。约伯所说的话，你发现哎，你也在说啊。然后呢，你到最后，当你真正经历到神向你的启示，给你的恩典的时候，哇，你就会说，你的旨意真是奇妙啊！我所说的话是我不知道的啊，因此赶快捂着口吧，好好去享受神给你的这个奥秘，这个隐藏的奥秘啊。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宝贝，对不对？包括我们所说的这苦难试炼都是宝贝，记得这个是不要随便去暴露出来啊，好好的去享受隐藏啊，在你的心里面，你在这个奥秘里面就能够在神的恩典跟丰盛里。好，我们就讲到这里。